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12月11号了，时间过得很快啊。那么农历是11月13，那么还有两天呢，就是初十五，希望大家多多的吃素。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消息告诉大家，就是12月15号，就是下个星期四啊，正好是农历11月17，是阿弥陀佛的圣诞日，所以我们也是缅怀啊我们的阿弥陀佛啊。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喂，
哎，师傅好，师傅稍等。哎，师傅好，哎，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师傅。
哎，你好。
哎，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
哎，
就是有的人愿力大，渡人时会不由自主的发出我一定要渡你的意念，但是师傅也开示过，渡人时救人的意念过强，会背业比较多，那么愿力大的人渡人时是不是要故意控制意念来减少背业呢？师父，
是这样的，如果你觉得你渡不了他很累，但是你说我一定要渡他，那这里边就有两种产生了，一种情况呢，就是你渡的啊，你渡的是不是有缘众生，还有第二啊，你是不是啊为私心而渡他，比方说他是你的谁，他是你的谁，我们说这叫什么叫无缘大慈，对不对啊？
嗯
啊，你是不是，
对对对，
如果你是无缘大慈的话，你就敢明确的叫观世音菩萨帮助你，因为我已经度了他很多了，
哦，
他现在还不开悟，就差一点开悟了，观世音菩萨你慈悲一下，
嗯，
你这样叫出来的话，你人家说你站得直挺得直腰，因为你是无缘大慈，菩萨马上会加持你的。如果是因为你家里的人，你还是虽然你是渡他，但是你是还是救的是你自己的亲人，这个实际上还没有摆脱人我，明白了吗？好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好的，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您不是昨天晚上不是开那个联谊会吗？嗯，说。那个师傅开示，那个手机电脑不要超过半，看手机电脑不要超过半小时，要停下5到10分钟，因为他们属阴，是这样吗？师傅？
是的，是的，
哦，那弟子问，如果看电脑或手机里的开示，或者是用电脑或手机做网络弘法，也要不超过半小时，也要停下来吗？
这个就没关系了，因为他已经属于，他已经人家说已经阳了，已经属阳了。因为你是，因为你是弘法，弘法你出去的东西和你看新闻不一样。举个简单例子，你看了新闻，某某自杀了啊，某某地震了，某某这个你看了是不是难过？是不是属阴啊？
是是。
如果你弘法出去，你让别人都是增加信心，那属阳啊，正能量就是阳啊，负能量就是属阴啊。现在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正能量都是属阳的，负能量都是属阴的。
对对对，嗯。
哎，好的，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您不是又开示了一下，就是说如果特别生气要发火的，要默念10遍，请观世音菩萨帮助我转化我内心的贪嗔痴，是这样吗？师傅？
是啊，是啊，是啊。这昨天最新的开始，跟大家讲了。一定要讲，请观世音菩萨慈悲转换我内心的贪嗔痴，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任何人的发脾气都是由贪嗔痴三毒而起的，明白了吗？嗯，
好，明白了。那师父，我们首先是默念10遍，请观世音菩萨帮助我转化我内心的贪嗔痴，还是念姐姐咒，还是应该坐下来呢？师父，还是直接跟观世音菩萨说呢？你说的。
你如果想发脾气的时候，你先跟菩萨说呀，说说念念，说说念念，多好啊！
哦，
你说说念念之后，你看看你还会不会发脾气？
哦， 是是是，哎，这这也是一个妙法啊。
实际上你试试看你就知道了。实际上从心理学上来讲，当一个人发脾气的时候，怒火冲天，火高啊，人家说旺火旺高，肝火旺。你只要一静下来，让你的心平静，你的火气就会慢慢平静了，明白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谢父，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是，你说哦，为什么？就是说为什么须弥山里全是不好意思，这个师傅，就是别人欠我们的。由于业力牵引，我们就是欺负别人，但是呢，这又不是菩萨的做法。在别人欠我，就是在别人欠自己的时候，我们如何跳出这种业力的牵引，不去伤害别人呢？师父，
业力牵引不伤害别人，实际上就是要靠智慧来辨别。因为学佛学得越高深的人，他越懂得这个事情是冤冤相报何时了。这个世界，你相信因果。你就会不会去跟人家继续啊有争斗。所以一个人学不学到后来为什么能成功，因为他有智慧了。所以为什么要开智慧，就是要叫你好好的守戒，守戒之后才能定得下来，定得下来才能开智慧。所以戒定慧就是这样，明白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其实这个，我再说这个问题，哎呀，大家也是，师傅您也是比较关心，就是说末法时代与众生冤冤相报，夫妻更是如此。有的学佛师兄面对自己的另一半阻碍学佛而身心疲惫，很多师兄啊，就是年轻的发愿不结婚了，或者是等待求菩萨，等待安排有同样愿力的师兄共结连理行孝道，可是，在父母逼迫着急的情况下去大愿，就是那些同修有的许了大愿并真心持戒的师兄该怎么办呢？师父，一方面是不学佛的父母，一方面是自己的愿力，请问如何做到中庸呢？
如果记住，一个人碰到很多的麻烦了，有两种处理方法，一个叫冷处理。冷处理，你就是说不要啊，先不要去碰他，不要去谈这个事情。父母亲自己可以逼着孩子这么做，但是要记住，他们自己做孩子的时候，他们卖不卖自己父母亲的账，听不听父母亲的话，对不对？人的毛病，把自己的观念要喜欢强加在别人身上，等到自己啊，当年的时候又不愿意听爸爸妈妈的话。当然我并不是说听爸爸妈妈话都是对的啊，有的父母亲把孩子教坏了，教得小气了，教得自私了。有好几个女孩子，爸爸妈妈叫她要嫁就嫁有钱人，结果她换了三次婚姻，全部被有钱的老公打呀骂呀啊侮辱啊。你妈妈拿了这点女儿的这些皮肉钱，你心疼不疼？你难过不难过？你要知道，任何一个有钱的人，他会看得起你一个没有钱的女孩子吗？对不
对？
他很清楚你是冲他的钱来的。他今天打了你了，我给你一笔钱，你都不敢讲话，人有尊严没有？对不对？
对。
很多人就是一辈子为了钱，什么女人尊严呢？我告诉你，师父讲什么话？我虽然厉害，但是我告诉你，我讲到痛处。很多妈妈就是在卖女儿，要嫁妆啊，哪怕你是个老头子，我也嫁。你不是害女儿吗？这种父母亲你能听吗？就这么简单。这个世界上要如理如法，我们学佛人知道对的就去做，不是听谁的啊，对不对啊？依法不依人
的。
今天师父讲的对了你们就听，师父讲的不对你们也要听吗？师父就是自己都是这么认认真真干干净净跟你们这么讲的，对不对？你们用你们的智慧来评定师父讲的对不对，对了你们好好听，就这么简单。不要说爸爸妈妈了，生你养你又怎么样？多少父母亲把孩子害了，有没有？你告诉我，
有。
菩萨叫我们孝顺父母，并不是孝顺那些厚颜无耻的，像秦桧这种父母亲，你们难道他也应该孝顺吗？好了，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是，师傅，你这一讲明白了。嗯，
不是说我呀养育之恩什么什么，我可以告诉你，菩萨是一个最刚强的人。你自己要学佛，你是自己选择的，你很刚强。我告诉你，
对，
佛陀当年的爸爸是怎么阻止他学佛的？他是太子，
是。
那么难道佛陀出来学佛就是不孝顺了？应该在皇宫里做太子了。那么我们今年今生今世多少2500年以来，你看看佛陀的佛法能救了多少众生啊？
嗯，是的。
自古以来有多少太子啊？有几个能像佛陀这么2500年流芳百世的，给世人留下的什么？你看有多少太子，我们知都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什么叫孝顺了吗？
嗯，明白了，是。
孝顺天下年纪，孝顺天下年纪大的都叫父母，并不是生我养我的。
嗯。
生我养我的父母亲也得孝顺，但是在他们不如理不如法不知行不懂得开悟的情况下，你要做出正确的决断，然后慢慢的让他们开悟，来跟着你，来帮助你，来让自己开悟，就这么简单了。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您今天这一讲真的是记得也很明白啊。
很多的父母亲一阻碍马上又吓得来，你这种人学什么佛啊？今天佛陀爸爸跟佛陀说，你不能出去，你要做太子的，你不能出家，你不能出去自己去修。佛陀如果今天还在孝顺，还在太子宫里面，我们哪有今天呢？我们哪有学佛的今天呢？
没有今天的佛
啊。
对，
现在很多人爸爸妈妈这么阻挠他，他一点骨气都没有，一点决心都没有，这种人学得好佛的？
是，
这叫没出息。
是的。
哎呀，我
就是
你爸爸今天是杀鱼打鱼的，你说孩子你要孝顺父母亲，你要继承我的衣钵，继续给我打鱼，你也打鱼吗？你爸爸是猎人，他叫你继续继承他的衣钵，叫你去打猎，难道你要去杀生吗？这叫孝顺吗？明白了吗？
明白了。嗯，
好了，
谢谢师傅。师傅啊，我请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说的这种大悲心和慈悲心是有什么区别呢？师傅，
大悲心和慈悲心，
和慈悲心，
慈悲心是油然产生的一种自然的，大悲心是知道了自己有慈悲心之后，更加发愿，更加努力去铸造一个在心中慈悲的王国。
哦，
现在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其实是不是这种大悲心，就是是不是就是指的是在大慈悲心的基础上的境界提高啊？师父，
对。
哦，
大的悲心和小的悲心，慈悲心只是人本身应该拥有的，而大悲心是经过愿力的，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哦，就是这种大悲咒，不是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啊，就是其实这个大悲咒就是大悲心，是这样吗？师父，不一样的是。
是的，是这样的，无碍大悲心就是根本没有阻碍的。
哦，
这个大悲心完全没有任何对自己任何阻碍，所以很多人，哎呦，我发心，哎呦，我爸爸妈妈又不同意的，哎呦，我偷偷学，哎，这种人算了吧，不要学了，学什么？
哼，
毛主席还教导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在革命才能成功的，对不对啊？
是，
下定决心不怕困难，排除困难，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呢。你现在吓得来这个样子，你学什么佛啊？ 明白
了，
学学我们的佛陀吧。
谢谢，
当年从皇宫里出来的时候，不就是又不是偷偷摸摸出来的了？我出去了，没有办法的啊，因为他是坚强，连他的爸爸，他只能派点随从照顾太子，就这么简单。
嗯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结果我们伟大的佛陀，
谢谢，
把他带出来的这个四五十个人全部变成他左右边上一起学佛开悟的人了，都变成菩萨了。所以我有时候想起这个佛陀真的还很可爱，你看佛陀这个脸多庄严，真的很漂亮。
爸爸
现在话讲就叫哎呀，这种这你看佛陀那个脸啊，那个头发，你看这个样子看上去多美啊，真的心美啊，人家才脸才美啊。现在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谢谢您对我们的教导。
嗯，
师傅，我接着问，说人有三魂六魄，拜师的时候，师傅是托哪几个魂上去的？
三魂六魄，拜师的时候基本上一半托上去了，
一半托上去。
啊，
那师傅，我们新的也是这几个魂吗？就是托上去的。
实际上一个人三魂六魄应该说地魂啊，在啊在啊，比方说地啊，天地人，人魂地魂天魂，就是这样。所以这三个魂魄要聚在一起，你听得懂吗？但是魄就是在每一个主魄主魂的当中所散发出来的魄，它叫魄，就实际上它这个魂魄它有魂就会有很多的魄，听得懂吗？所以呢，魂只要一下掉一个的话，这个人比方说很多人在人魂失去之后，他就拥有地魂，所以他就昏迷了，他就变成植物人了。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啊，
那师傅，我们走的时候呢，这些魂魄是
就是我们说人魂啊，人魂走掉了，你走的时候人魂没了，人的魂已经没了，在人间的魂没了。
哦，
你走那么只能去两个地方，一个嘛天上，一个嘛地下，对不对啊？
地下。
所以呢，
对对对，
为什么叫中阴身呢？因为当你还没有上去还没下来的时候，你在哪里啊？在当中。所以叫中阴。为什么叫阴呢？因为你死了属阴了，你活的时候属阳。所以在这个当中的地方又是属阴的，叫中阴身。所以还没投胎之前就称为中阴身，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我接着问，就是有你看在某一方面有突出贡献的，都有在某一方面有突出贡献而成佛，天上也有相应的名号。如果几个人都是一样的原因而成佛，在天上的名号一样吗？比如他们都是修忍辱的，师傅。
很简单，我就知道你会问这个问题。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以告诉你，所有的菩萨就算修一样的，他会不同的名号，多一个字少一个字，他会有不同的名号。啊，你看看，你看看很多经文里边，对不对啊？你比方说，南无大悲光佛，对不对啊？南无慈利王佛，南无慈长佛，哦，差不多吧。缺一个字就不一样一个佛出来了。
对，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我接着问，你看这个佛，他不是修成了，他比如他上了天，他修成了罗汉了吗？再由罗汉修到菩萨，再由菩萨修到佛，这期间的名号也是不是都不一样呢？
都不一样，名号不一样的。我问你一句话，你在大学的时候是不是叫大学生了？你都超过大学，你是不是叫博士生了？啊 ，master 了，你再从博士再升到教授，你是不是叫教授了啦？好了，就这样了，名号都不一样的。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下一个问题，师傅就是功德不求的话，他能挡住，跟他就是也是能给我庇应到我们，给我们挡灾，是这样吗？师傅？
是的，
不去。
你就算功德不求啊，你讲下去。你讲啊。
那师傅，功德不求的事情，但是意念中想要做成这件事，会用掉自己的功德吗？师傅
会，一定会。
那用的多吗，师傅？
要看你想的多了，你脑子里整天想的这个，你就用的多了。
哦，哎呦，
因为你的意念当中一动，菩萨是不是就跟你在人间做什么事情一样的呀？因为它是四维空间的啊，它这个四维空间的语言呀、行为呀、意念也是一种行为呀，明白了吗？
哦，那没法让这个功德封住，我意念想的时候不要去用，没有办法是这样。
有啊，念念无念呀、你要无念嘛就不封住了呀。
哦，
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吧？
那
我举个简单例子，师父功德很多，有时候。我很想念某一个弟子，我觉得这个弟子很可怜，师父应该帮他。我在想他做很多功德很可怜的时候，哇，我的功德就过去了。过去之后呢，他会感觉到，哎，师父都法身到我这里来了，哎呀，我怎么突然之间舒服起来了？那么我一意识到自己的功德出去太多了，我啪一下子停掉，不想了，我马上他就收不到了，听得懂了吗？就这样。
听得懂了，听得懂了。
啊，是这样的。
那师傅，那个弟子既不想用师傅的功德，也想师傅加持加持，有这样的吗？那就是这样。
这个就叫乱讲话。你要师傅加持、
哦，
你肯定要用师傅功德。所以这个也不要客气了，就是你人家把你请到家里来，你说我又想到你家来吃饭，我又不想吃你的东西、对不对呀、
哎，明白明白。那师傅，你刚才还是讲，如果平时想你的想着这件事，但是他没有如愿，但是他去想也会用功德吗？这个事情没有成，
没有成也在用，就这么简单，
也在用
啊。所以为什么念头这么重要？一念超度西方，一念进入地狱。所以人家说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念头是最重要的。所以很多小朋友他们在学佛的时候，他们不用心，整天在脑筋在动其他小脑筋，整天在闪来闪去，哎呦，没有用的，修不成的。你看他双手合掌，你看他跪在那里，脑子不知道到哪去了。哎呀，没用的，骗人呐！
没有、
另外一种仪式的骗人，他连自己都不知道他在骗自己。好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那再问我下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是我们修行人如何看待缘分惜缘？随缘消业而不因缘造业呢，师傅？
怎么看待什么？你说？
看待缘分和惜缘。
缘分，缘分有善缘有恶缘，缘分不一定都是好的，有的缘分你可以去维持，有的缘分你只能断掉，恶缘来了你必须要断掉，你知道这个女的喜欢上你了，你知道会给你带来无限的。悲哀的，你只能断掉，再好看你也得断掉，明白了吗？这就叫断缘。我告诉你，守戒没有什么话好讲。有的缘分不能延续的，没有什么缘分一定要去做的。这个世界上什么叫缘分？你今天做了可能就有缘了，你今天不做了也就没缘分了，就这么简单。善的恶的都是一样。现在明白了吗？你不延续下去，这个缘分就没了。一个恶缘你不延续下去，这个恶缘就停掉了。一个善缘学佛你不延续下去，你可能这个佛缘就断掉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我就再问一个问题，可以这样理解吗？比如家里不是没有灵性吗？但是他一直放着百人合唱大悲咒，那这个就永远不会有灵性，是这样吗，师父？
你放着百人合唱大悲咒，如果灵性要找你，照样找你。 为什么？你欠着灵性，你放大悲咒也没用，他照样大模大样进来问你要债，因为是你欠的。大悲咒放着只是阻碍那些没有关系的散灵啊，那些比方说我们说啊，外面就碰到那些啊，这个妖魔鬼怪啦，是这种类型的。如果你有鬼来找你的话，只要他是拿着地府的啊这种阎王老爷的这种发令，他照样可以来找你，没用的。大悲咒他也得是按照正规的这个路子走的，不是说可以把你欠的债也可以帮你挡走的，不可能的。菩萨不动因果，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
啊、
那师傅，那比如，我们这样放的大悲咒，他们就是欠的人，会不开心吗？没有关系，没有什么关系，是吧？
没关系的，欠的不开心，
嗯，
也没办法，因为你比方说举个例子，对不对啊？
嗯。
你说我装锁，你家里一个亲人说，哎，我回来你还要装什么锁啊？我不能回家吗？
嗯。
你要理解，因为我装锁是防小偷的。嗯，好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因为师傅，您在一次问答节目中开示啊，说如果学佛学的规矩很好和自身功德很大，家里就不会有灵性，会被吓走的。是这，请问是这个概念？
是啊，是啊，
就是自身功德很大，
这些灵性都是邪灵，都是路过的。你今天到坟场走过，他跟回来的，这种当然进不了了。如果你命中欠的，他当然可以进来啊，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我们伤害了别人，通过念礼佛大忏悔文，忏悔掉了这一伤害别人的这一份业障，我们的业障消掉了，但是被伤害的人得到什么补偿呢？师傅？
没听懂。
比如我们伤害了别人嘛，通过念礼佛大忏悔文，忏悔掉了我们伤害别人的这一份业障，我们的伤害别人的业障消掉了，但是被伤害的人会得到什么样的补偿呢？是不是？
啊，得到什么样的补偿？他会想通啊。
嗯。
他会想通啊，他想通了就是补偿啊，因为你想通了，因为你通过菩萨想通了。菩萨也会给他加持的，一加持他也想通了，他想通了，他心里不难过了，这不叫补偿吗？
哦，实际是念礼佛就是双方的了，
对啊，
都补偿，
哪有对方的？你跟人家说对不起，我做错了，人家知道你说自己承认了，人家心里不就算了算了算了，人家是不是补偿了？
啊，是的。那师傅，我就在问，那一个女士打胎过孩子，但是她没有超度走。临终的时候打胎的业障结算到他打胎的业障就跟他结算已经爆掉了，那这个小孩子在因果上会得到什么样的补偿呢？师傅，
如果这个女的把自己打胎的孩子已经超度走了，那有的孩子们就投胎了呀，有他们投猪啊，有他们投人啊，有他们投羊啊，投狗啊，都有的呀，没了呀，没那么什么，还要什么补什么偿啊？给你超度走了，你已经投胎了，还有什么补偿啊？
他如果没有超度走呢？
没有超度走，跟着你跑啊，下辈子的业继续还。
哦，那就是这个女的走了，就是走了，那他是不是给他爆掉了？都要打胎在这个地方？
没有，有两种，一种你要走之前，他加重你的罪孽。让你下到地狱，或者让你怎么样，他报了仇了，那就结束了。就像我们人间一样，今天你报了他的仇了，你是不是心里就平静一点了？好了，就这样了。好了。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您曾经说过，就是说很多前世的很多是以前的记忆，除非有高人指点，否则很难梦到。但是请问师傅，有的同修他梦到好几世好几世，而且也梦得清清楚楚，师傅为什么让他梦到这么多前世的事情呢？因为很多前世的业障是不是已经随着他转世投胎消掉了，为什么还这样梦到呢？师傅，
我问你一句话，你现在看了多少电影啊？但是老电影你忘记得了不啦？ 你小时候看的电影，
嗯、
你现在小时候看的电影，你忘记得了不啦？你现在已经看了太多太多这种新式的电影了，但是为什么你有时候还会回忆去年轻年小的时候那些电影呢？明白了吗？回忆只是一种回忆、
哦，
只是在你意识当中存在的一瞬间而已啊，这有什么稀奇的？但是又不影、
哦、
不会对你现实生活产生影响的呀。好啦。
哦，是否与是否也有这么理解？是否与他许了一世修成的大愿有关呢？导致边边角角的业障全部清算了，是否？
有的是给你知道，但是有的并不是清算给你知道。一般的前几世的都消完了、
嗯、
三世因果好了，听得懂了吗？
三世因果、明白了明白了。
早就在你、
嗯、谢谢
比方说你二三十世前面之前你可以拥有它的瞬间，但是实际上在二三十年你做的那些业障、
嗯、
在你下一辈子投胎的时候都给你结算掉了，它不会让你跑掉的，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
啊、
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比如口袋里有100块钱想用来做功德，在放生和印经印书之间做选择，考虑到印书的功德更大一些而选择去印书，请问师傅这种心态会不会因为自己计算功德大小而导致功德有漏或者是没有功德呢？
不会，
慈悲开示一下。
不会
啊，不会啊，
因为你全部都是正能量、
哎正能量。
那我要放生和印书，我到底做这个好事呢，我还是做那个好事呢？这个好事做的好吗、
嗯、
还是做那个好事更好呢？你看看全是好、
嗯、
好啦，有什么、
嗯、
有什么想法？
是的，
现在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明白了啊。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嗯、师父再见。师父
好，再见再见。
对对对。
喂，你好。
啊，你好，卢台长，请问，我今天早上梦到我爸爸，在很光亮的地方，就是我爸爸去年走的，我在洗车站里面，爸爸对我笑，我想跑前去跟他说对不起，我小房子还没有念完，请等一等，我还没讲完，他结果就消失了，他穿着西装很光亮的地方。
啊。
我需要怎么做啊？台长，请
你给他，你告诉我，你给他念几张了？
七月的时候，卢台长说爸爸在阿修罗道86章、
嗯，
我念完还没念完86章呢，后来我才知道呢，原来我的小房子大悲咒跟心经，我漏念了很多字，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所以我梦到爸爸在。好像是我梦到爸爸又在梦中里面死了
啊，
睡在棺材里面、
啊这个、
那个是十天前的事情。那么今天早上我刚刚念完20章的时候，我学了一波是21，刚刚念完20章的时候呢，就梦到爸爸在那个洗车站里面对我笑
啊。没有他没有投胎，没有走掉。
OK，
他应该被你抄上去了。
抄上去，好好，这样我就继续。我已经刚刚又在许了一波21章，就继续念了，对吧？
对了，这就叫孝顺。真正的孝顺，并不是说一定要皈依在父母亲看见你在大家身边也烦。实际上，真正的孝顺就是不要让父母亲烦恼，不要出事情，自己有本事给父母亲多多念经，庇应他们，让他们身体好，这才叫孝顺，对不对啊？
对，其实呢，我除了超度爸爸之外，我也念给妈妈每一天的功课，三遍那个大悲咒，7遍心经，但是礼佛我没念，小房子我不敢念，因为我怕被业。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看是需要打图腾问卢台长这件事情吧。
是啊，嗯。
哦哦哦，好好好，这样子我就继续念。我需要在。念多86章补回给爸爸好呢，还是就是一波一波来念，念到好为止哈？
一波一波吧。他如果这么频繁的下来，他一定还会下来。他会这次应该已经在天界了。嗯。
OK， 好，没有问题。这样我就再继续念，念到打通图腾为止，再问卢台长。
嗯、
谢谢你，卢台长。还有就是，谢谢卢台长救我的命，我就继续再念，因为我的那个卵巢的那个。肿瘤呢，我因为质量那个 我念经念漏了很多字，结果肿瘤越念越大力，我不知道，我现在才知道之后我就忏悔了。其实四十九遍那个大悲四十九遍的那个礼佛够不够啊？就是忏悔念错经啊，念漏字，念漏字
啊，四十九遍礼佛啊，你不念太多了，没关系
的，太多还
是，因为你是无意的嘛，只是
我是真的是无意的
啊，无意，但是你必须要改啊。要改的，不改不行。
好好好，
嗯，
大悲咒、心经跟礼佛，我三样大经呢，我全部都念漏了很多段。
你说好不好啦？
我就是不好，因为那个时候我的那个奇怪那个肿瘤，本来老卢台长说那两个那个堕胎的孩子超度走了，但是那个肿瘤越念越大力，越念越大力，我很奇怪，而且就是开始痛。那个时候我问我打通我打来那个东方台，没有人能够告诉我是为了什么，是后来。卢台长来墨尔本的那个法会，我做义工的时候，卢台长就在我的梦中里面，好像是点醒了我一下，我才知道。
你现在知道了？
好，好，好。
啊！
谢谢你，卢台长救了我的命，我会再继续念。
你不要开玩笑，你要是做错事情的话，你做错事情的话，真会越做越错的。
对不起，卢台长，我向卢台长忏悔，我念错经，而且我向卢台长忏悔，我邪淫这一方面非常的严重，
对，
我会好继续。念到心中没有芥蒂为止。
嗯，对对，现在才
好，
现在这才叫好孩子呢，明白了吗？
谢谢你，卢台长。还有就是，卢台长叫我许的那个全数，我还继续吃全数。谢谢卢台长，再见啊！
再见，
好，谢谢，
嗯，
Thank you。
喂，你好。
喂，师傅啊。
啊。
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辛苦了。
啊。啊，
哎呀，感恩师傅。今天弟子有几个问题帮同修问，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今天的弟子做了一个梦境，梦境是在梦中呢，弟子给师傅打电话帮同修问问题，但是问到了一半之后呢，李师兄打进来了，我说诶，他怎么把我顶掉了？然后呢，我就在楼下继续打电话，然后呢，我就看，而且我的意念中我是在那个师傅的观音堂楼下第一层打电话。然后呢，我就看到菩萨了，菩萨然后就对我讲，就对我说，徒儿，世人为什么不吃素呢？可怜呐，可怜。然后呢，菩萨就哭了，眼泪就下来了，我就在旁边看着，哎呦，师父。
嗯，我告诉你，菩萨天天苦的，
嗯，
你们看不见，菩萨很可怜的，你去看好了，有慈悲心的人，一讲到众生苦，他们都会掉眼泪的。
是
是有，我告诉你，菩萨的慈悲，这种无缘大慈，人根本不能理解的。
嗯，
你就像现在师父，有时候听到我们的佛友做错什么事情，我心里难过的不得了，放不下，还是放不下，明白了吗？
是，明白了，师父。
嗯，
感恩师父。然后呢，菩萨，然后呢，一刹那就消失了。消失之后呢，我就继续给师父打那个问答电话。然后呢，我感觉浑身特别累。然后呢，其中一个师兄过来说，师兄你怎么了？我就说我特别累。他说我叫小宝师兄过来帮你看看吧。我说行啊，我说想谁是小宝师兄啊。然后呢，从那个楼上就下来了，穿着那个黄色的袈裟。我说这哪是小宝师兄，这不是萌宝吗？这不是，而且是活着的，有血有肉的。我说你不是萌宝吗？他就跟我说，嘘，不要说不要说。然后呢，他过来之后帮我，就是说看了一下，说没关系的，没关系的。然后我就醒了，师傅。
这个我讲给你听，好吧？这个萌宝已经有小菩萨进去了。
啊，是吗？
啊，
是啊。
他们当时做的时候，他们只是塑造这么一个人物出来。实际上很快的，因为这个萌宝，他给世人带来很多的这个功德，他自己也有功德，所以已经有菩萨进去了。所以他们越画越神。是这个感觉，
是是，
啊，
是
好玩的不得了，这个梦
真的是非常好玩。我是头一次梦到，然后呢胖胖的，然后呢穿着袈裟，带着一座佛珠，下之后我说，哎，这不是萌宝吗？你说虚，不要说，不要说，
这个就是小菩萨下来的。嗯，
是是是，感恩师傅。那弟子现在开始问问题，师傅。
嗯
嗯，第一个问题是呢，一位师兄是老弟子，他渡人在当地红牌挺厉害。组织活动带人参加法会，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呢，都不是全心全意为众生去做，也不是为了功德去做， 他说他既然成为了台长的弟子，身上就有这个责任义务去弘法度众。像这种不为众生、不为自己、不为功德的人去做这些弘法度人的事情，那还有功德吗？师父，
有功德，又不是自己说了算了，功德是菩萨给你记的、
啊、
开玩笑
啊，
功德是你自己做了功德之后，他自己在你身体上，他就自然就是在你的命跟命里边他就会自己有的。
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傅。第二个问题是师傅啊，我们上完厕所的时候嘛，还没有洗手，如果手不小心触碰了那个观世音菩萨的挂坠，应该念几遍礼佛忏悔文呢？
其实这个你只要不要芥蒂的话应该没什么关系因为你只要没有这种污染的意念在里边，没有问题。其实你要说在人间完全干净很难，人间干净它是讲的是心灵可以完全干净，而人的肉体是在这个五浊恶世不可能完全干净的，明白了吗？
是，
你手洗的再干净你还是有细菌的所以为什么医院里要有无菌室啊，就这个意思明白吗？
明白了师傅。那师傅啊，如果挂坠如果就是说弄脏了，是否可以用纸巾沾热水擦拭呢？
可以，你用那个湿巾纸都可以擦。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那下个问题是，请问师傅，是否在念解结咒给别人时，最好另一方在场，效果更好呢？
念解结咒的话，另一方在场的话，效果好坏，他对方不接受，你没有什么效果的。在不在都一样。你要是在的话，你冲着他念。你也有可能把它念了火气大起来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傅感恩师傅。那师傅下一个问题是梦到自己的东西被偷了是什么意思？比如是别人偷了自己种的菜，或者呢偷了自己很贵重的东西
那你就是付出了，为他付出了，帮他背业了他把你功德偷掉了，一样道理
明白了师傅，感恩师傅。那师傅啊，有一句话说，害怕什么来什么，请师傅讲解一下吧。害怕心是由什么引起的，会有什么果，如何克服呢？
害怕什么来什么，实际上心中有鬼，心中有鬼你怀疑什么，你就会冲着自己怀疑的这条路去走，你就会真的碰到这个道理就是这样你比方说你心里想的有的是第六感觉也是很准的，还有一种就是你去想象当中，你就会把自己所有的想象都放在这里边，它就会出现。现在有一种叫意识流的画图画彩画这种为什么它什么都看不见，你心中想象什么你看上去就像什么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
这个就是道理是一样的，你想什么就来什么了你想象今天他回来要跟我吵架，你的脸已经难看了你已经制造了要吵架的气氛了，氛围了，然后过一会儿你想象他一定会跟我吵架，你过一会儿你就做出来一些动作怪怪的，你真的会惹起他跟你吵架的。好了
明白了师傅，明白了师傅，感恩师傅。那师傅啊，就是说那个耳朵呀，那耳垂经常特别的瘙痒，请问师傅这有什么说法吗？
洗脸的时候把耳垂子跟我好好的擦一下
好
太脏了就会瘙痒了，听得懂吗？
明白了师傅
你要知道很多人刷牙，有时候拿个牙刷还会刷刷舌苔但是不要经常刷，偶然的刷刷会有好处的明白了吗？
就是明白了师傅，就是现在那个牙刷对吧，就是说正面是那个牙毛，就是说那个反面就是说专门刷舌苔的一个那种一种东西吧，就是说专门可以刷刷舌苔的。
有的，有这种牙刷的。我都不知道，我就跟你说反正就是说把牙刷完之后你拿个牙刷轻轻的在舌苔上刷个一两下从过去古代的来讲就是说这个人的嘴口齿会伶俐
明白了，
但是不能狂刷的，狂刷的话舌头不是舌头会萎缩的
哦，舌头会萎缩了。
啊、
哦、
啊，
好的，好的，好的。
你人的身上都是这样，你越碰什么，它越萎缩的快。好了。
哦，明白了，感恩师傅。那师傅现在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在许愿念小房子的时候吧，尤其是给家里或者是给公司的要经者，需要写着公司的地址和名字。那师傅可不可以就是说在打印小房子的时候嘛，直接呢就写上嘛，就是打印出来就是直接有了，就是敬赠给谁谁谁家里的多少多少号谁谁的要经者，然后呢我们读小房子之后只要在小房子的左边写上我们自己的名字，可不可以啊？
这是个懒人的办法。嗯，可以是可以，很懒的、
啊、
很懒的。
是是是、
嗯、
因为师兄叫我问的。
啊，你写的时候，因为当你在写的时候实际上也是一种功德
啊、
哦，你写给他的时候，他会感恩你的。
哦哦。
啊，印出来的时候，他不会另外感恩的。
哦。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师傅、
啊。
那师傅最后一个问题是帮一个同修问的，就是说同修许愿，比如每年许愿放生一万条鱼，不求任何事情，但是呢，每个月放生时候嘛的，每个月放生一万条鱼中的一千条鱼的时候呢，遇到事情就求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啊，师傅？
可以的呀，为什么不可以了？求
掉可以的哈，
已经求掉了呀，没了吗？
啊，就求掉了，就是说这一万条鱼中的那一千条鱼。
你讲没用了呀，就是你第二个签证，你把第一个签证的条例已经遮住了呀。
啊。
你比方说，你过去是拿旅游签证来澳洲的。对不对、
嗯、
你就必须遵照旅游签证的条例，那么你现在改成学生签证了、
嗯、
那你遵照学生签证条例、
嗯、
那你第一个小旅游签证条例已经失效了呀，这还不懂啊？
是是是是。
好了，
好的，明白了，师傅，今天弟子没有问题了，感恩师傅。
好，再见，再见，
师傅再见。
嗯，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上半时节目就到这儿结束，我们继续我们的下半时。那么上半时会在今天晚上重播，那么下半时呢，我们会在明天晚上重播。好，那么我们继续我们下半时的节目。